因为在座的各位朋友，好，晚上好，祖内平安，首先我谢谢哈孟菲斯的三间华人教会邀请我来这里给大家分享神的话。我想问一下哈，在座的还有多少是没有信耶稣的？举举手好吗？你还没有信，但是今天来了，那举举手好吗？好，哦，没有信的不多哎，两三位哈。其他的都是信的，是吗？还有吗？没有信的，请举举手。还有一位，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请你举手。OK，好，谢谢，谢谢啊，我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会这样说，他说宗教都是教人学好。啊，你是信基督教吗？还有别的宗教？他说：“我觉得我做人对得起良心，他觉得我的行为也不比，好像声音是不是要去调一下啊？他说我的行为也不比基督徒差，这是我经常传福音时候得到的一些回复。我相信你们也经历过。言外之意呢，我们不需要非信耶稣不可，因为宗教就是劝人行善嘛。我已经够好的了。那么有没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行为？”确实是不错的呢，我觉得是有的。啊，有些人很助人为乐，啊，他们也有些人也很有涵养，甚至有些非基督徒，甚至比基督徒还做得还好，在某些事上，我见过这样的。有人说，那为什么哈？因为一个人哈，你不能纵向比，你不能横向比，你得纵向比。啊，什么叫横向呢？就是可能这个人信耶稣以前呢，他很坏，很扭曲，家庭背景也好，后天的教育也好，但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他越来越变，因为生命会改变嘛。而你呢，你的背景都好，啊，你没有那么扭曲，你本身很有涵养，所以横向比的话呢，可能你比他似乎好一点，但他是在动态的，他是神不断的改变他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问一个问题。就世界上真的有一些好人啊，有道德的人，有涵养的人，受人尊敬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他还需要信耶稣吗？啊，这个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好人需要信耶稣吗？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答案不是我给的，是耶稣给。耶稣在一个比喻当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啊，这个比喻呢就记载在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既然是个比喻嘛，我们就不读了。读了的话，你就知道谜底了啊！就像你看一个侦探故事一样，你就一步一步跟着故事走，看看最后他的结，耶稣到底他的结论是什么。所以我会一边读啊，一边讲。第9节说：“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吧，好吗？对不起啊。”阿爸父神，谢谢你。感谢主，你的恩典数算不尽，你的爱越久越深。感谢主，到如今你帮我们，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你，把我们从黑暗带向光明，把我们从撒旦权下迁到你爱子的国度。感谢天父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家里的人，一路引导我们，听了我们无数的祷告。谢谢阿爸父神，让我们主啊，成为你的儿女，成为蒙爱的人。谢谢你，到如今你帮我们，天离地何等高，你的慈爱向我们也何等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儿女，耶和华我们的神也照样怜恤我们。谢谢父神带领我们有这样的聚集，我们祷告，主，你就照你的应许，你就在我们当中，愿你得着荣耀，愿撒旦蒙羞退后，让每一位都蒙到恩典。你是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今天你也行走在我们当中，将你的圣灵的膏油注入灯台，让我们的光更加明亮。我们也加入天上的敬拜。那里有千万天使敬拜你，似乎24位长老昼夜敬拜你，我们也加入他们的 敬拜，愿你的荣耀充满这间屋子，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也为我们慕道朋友祷告，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明白你的福音，接受你的救恩，也把为你说话的孩子交给你，给他当讲的话，在他软弱上显出你的完全。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天使保护这个地方，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第九节说，耶稣向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这个 CSB 的翻译更符合原文，他是说，He also told this parable to some who trusted in themselves that they were righteous and looked down on the everyone else。翻译出来就是说。他也把这个比喻告诉那些信靠自己是义的，并藐视其他人的人。哎，声音你们听得没问题吗？没问题。我怎么听得好像有点杂音在里头似的？可以。哦，OK，那么他讲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从生活来的，他观察到的。那么告诉那些讲给谁的呢？讲给那些信靠自己是义的。中文是说仗着自己是义人，就是有一些人呢，我是公义的，我是有道德的，换句话说，我是个好人。除此以外呢，藐视别人的，藐视哪些人呢？藐视那些在他们看是罪人、不道德的人。耶稣这个比喻是针对这些人讲的，而且这里的信靠和的藐视，trust 啊，还有 despise 和 looking down 都是分词。什么意思呢？他们这是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长期的态度就是信靠自己是个好人，看着别人不像话，不像话就藐视别人嘛。第十节说，这就是这个比喻的内容。有两个人上圣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个中文翻译的也挺好的。Two men went up to the temple。两个人上到圣殿去，为什么叫上到？因为圣殿在锡安山嘛。无论你住在耶路撒冷哪个地方，到圣殿都是要向上爬的。那么圣殿当中哈，有一些固定祷告的时间段，一天有6个时间段。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们可能在一个时间段就上去去祷告，到圣，就像我们来教会祷告一样。而且他们祷告的时候呢，通常也会带着一些祭物来献祭。为什么？为了赎罪嘛，因为按照旧约，犯了罪要献祭的赎罪的。那么这两个人呢，是一个耶稣举的这个比喻哈，是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么，对，大家看到这个圣殿了吧？先看一下那幅图画吧哈。这个圣殿哈，你看那个最高的那个是，我们叫圣所和至圣所。最高那个一进门就是圣所，是祭司在里面侍奉神的。中间隔着一个幔子，里头呢是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显现的地方，约柜所在的地方。外面呢，哈，在那个高的外面，那个叫祭司院子，祭司在里面献祭，在里面洗濯。那么，然后到这幅画，你看它叫 Court of a Priest，就是说祭司的院子在这里，离那个圣所是最近的。然后呢，再往哈底下走，你看有个 Court of Israel，以色列人的院。这个院子呢是给以色列的男人在这里祷告的。再往下走是以色列的女院。那么在墙的外面呢是外邦人的院，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去可以祷告。指整个圣殿的布局。那么这两个人当然都是以色列男人嘛，所以他们进去的是以色列的院，到这个院子去祷告。那么，他讲了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是最受欢迎的、最受社会欢迎的一些宗教领袖，因为他们是谁的后代？他们是公元2世纪中期哈犹太的有一场改革运动，是他们的后代。好，这场改革运动是什么呢？目标是说你们。有旧约圣经却常常不遵守，我们要回到圣经， 把圣经应用到生活的每个方面。好，你不可以有灰色区域，把神的命令你要落实到你生活的每个方面，要与时俱进，圣经用过来。所以严格说来，这个运动是一个不错的运动。所以法利赛人哈，就是他们的后代，而且他们认为，只要我们好好的顺服旧约圣经，神就会帮助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让我们以色列能够复兴，能够独立，能够恢复我们以往的辉煌。那么，这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是特别受大家尊敬的一批人。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你不但要听到啊，你要行啊，对吧？你要把圣经用在你生活中啊，你不能光是 Bible study，你要用出来啊，用在你工作中，用在你生活中嘛。那么另一个人呢，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什么呢？税吏。税吏呢，是犹太社会当中最藐视的人，最被藐视的人，因为他们。他们首先哈，他们是替罗马人收税。罗马，他们是罗马的殖民地。以色列是当时是罗马的殖民地，然后税吏呢是替罗马帝国收税。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汉奸嘛。不过他们叫游奸，听懂吗？你是另外一点的哈，他们收税的时候呢，有一个竞标的制度。好，谁愿意当税吏？你竞标竞到了，好，罗马帝国就说好，你去收税。如果遇到问题，我们派兵丁去帮你忙。所以一般竞到标的人呢，他一般去收税哈，都超过了他出标的那个价钱，因为他答应一年给这个罗马政府多少钱，他只要多收的都是他自己的，所以他就会经常多收，为了自己中饱私囊嘛。所以大部分税吏呢，哈，都是很有钱的人，很富足的人，但是呢，也是被犹太同胞所指着鼻梁、脊梁骨去骂的人。好，又是背叛国家，又是讹诈他们自己的同胞，是这么一些人啊。那么，所以圣经当中呢，哈，一提到税吏呢，都是把税吏和罪人并列用的。他们知道税吏就是罪人，就是讹诈人的，是犹奸。你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个愤锐党的西门，知道吗？愤锐党就是专门暗杀税吏的。大家知道犹太耶稣的12门徒当中也有一个税吏啊，马太嘛。马太就是帮原来税吏帮这个罗马帝国收税的，所以西门愤锐党的西门本来就是要暗杀啊这个马太这样的人的，没有想到都成为耶稣的门徒了。好，这两个人呢就到了圣殿里面去祷告去了。然后我们看第11节，法利赛人站着，站着是意思当时祷告的姿势就是站的，而且他怎么样的？一般他们的祷告是睁着眼睛祷告的，睁着眼睛干嘛的？望天，望天就是望神嘛。好，把手也举起来，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说，这个哈，ESV 的翻译更符合原文，他说 "Standing by himself, prayed thus"。就是说，他的不是自言自语的意思，是说他独立地站着，这样祷告说。那么为什么要独立地站着呢？因为他们是站到了以色列院里面靠祭司院的那个中间那堵隔墙，他们是靠近那个祭司院的，他是跟别人远远地隔开，他单独站在那里，他觉得自己更神，与神更近。其他的很多罪人嘛，他说我离你们远远的，不要沾染污秽，是这个意思。那么，他祷告的内容呢？他就是神呐、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其余的人。这个哈，他的中文是说，神呐、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哈。实际上，你如果看他的原文，他不是用的动词，他用的是名词，翻译出来就是说 NASB 哈，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说，神呐、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其余的人，我不是勒索者，我不是不义者，我不是奸淫者，都是名词。那么他的祷告首先是感恩，就像我们祷告一样，也感谢神嘛。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一般是哈。他祷告是感谢神让他是一个好人，让他不是恶人，他为自己来感谢。然后他祷告祷告的呢，哈，他的眼睛睁着眼睛嘛，一看就在那个角落里面，还有个税吏就在那里跟他一起都在祷告，不过是远远的哈。 所以他说我也不像这个税吏，因为当时的税吏一般都是勒索的和不义的。他很感谢神给他这样让他做一个好人，这是神的恩典啊。那么，他说完自己是好人呢，他就开始叙述，他就在神面前诉说自己所做的善事。第十二节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我估计在座的哈，基督徒也能做到这一点的也不容易吧？你们有没有这样做到的？十分之一都献上，然后呢，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有没有啊？有的话就举手，没有吧？啊，这些人做的，这已经做的相当了不得。进食哈，按照旧约圣经哈，神规定以色列人每年必须进食一天，那就是赎罪日，在利未记第16章。其他的哈没有要求你非要进食，啊，其他你进食都是自愿的。啊，我知道在美国很多教会受难节都进食祷告，还有这个受难周，很多教会就说按你的身体情况哈，这一周里面你可以进食一餐、两餐或者全天都可以。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进食的操练。有人说基督徒需要进食吗？这是叫律法主义吗？我不这样认为哈，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把脸故意弄得难看，叫人看出你是进食来。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耶稣没有说你要不要进食，耶稣是说预设你会进食。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就像你们祷告的时候一样。我认为进食祷告哈是一种不错的操练，基督徒该做这样的操练。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我们对食物的对神的需要大过对食物的需要。好，那么感谢主。好，这是题外的话哈。但是当时法利赛人进食呢，跟我们今天有点心态不一样。他们更多的是想赚取神的恩典，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然后呢，凡我所得的捐上十分之一。他说："凡我所得的，律法要求把你的谷物啊，这个油和酒献上十分之一。他们是所有的收入献上十分之一。"就像有些基督徒问我，牧师哈，我是该税前十分之一还是税后十分之一呢？啊，大家总怕捐多了嘛，要问一下哈。那这个哈，这些法利赛人没有这样问，好，就是一切，不要说那么多啊，就税前的，就是肯定是捐十分之一。所以我不是说嘛哈，他做的可能比我们很多做的都好，啊，所以他在神面前也在诉说他这样的善行啊。好，然后讲完税吏以后呢，然后就讲。十三节说：“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站在以色列院的后方一个角落里面，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接近那个祭司的院子。他也不敢跟其他人并列在一起。”他也不敢举目望天，举目望天就是举目望神，天是代表神的意思。他是低下头。当时一般祷告正常的姿势都是望着天。他觉得自己不配看到神，然后他捶着胸啊，这是当时妇女哈在极其痛苦的时候的一个举动啊。如果一个男人去捶胸，这会被别人看为很软弱的表现。啊，他当时就是这样的举动，真实的，不是为了表演的。那么，然后他就讲出他没有多祷告，就一句话：“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一句话。法利赛人祷告了很多，都是感恩的，他就一句。啊，这句话在英文是说：“Oh God, be merciful to me, a sinner。”翻译出来就是说：“神啊，愿你向我施怜悯，一个罪人。”那么，愿你向我施怜悯。这个怜悯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是赎罪。愿你赎我的罪，我是个罪人。就是透过赦免我的罪来怜悯我。那么别人看他是罪人不假，他自己也看他是个罪人，而且他看他自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罪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罪人。他说："对，我就是个罪人。 因为我讹诈我的同胞吗？他深深的去在主面前痛悔，忧伤痛悔的灵，这样祷告，就一句话。然后14节，我们看耶稣哈怎么说，这是耶稣的话。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这个 CSB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他这样翻译的：I tell you, this one went down to his house just fine rather than the other。翻译出来就是说，我告诉你们，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下到自己家里已经被称义了。这一个就是这个税吏，税吏就是收税的人，就是收税的人，tax collector。那么，哦，你看哈，两个人祷告不一样，结局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个人怎么样呢？被下到家里，刚才说了吗？圣殿是上去的，山上嘛，下到家里，回家是下坡嘛。他们都回，祷告完都回到家里头了。回到家里，不是回到家里以后才被称义，他的原文这个称义是个完成时，被动语态。就是说，他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以后，他已经被称义了，这是个完成时，而且是被动语态。被谁称义呢？被神称义了。那么，什么叫称义呢？称义，这是保罗哈经常所用的一个关键的词汇。我们说因信称义嘛，它是指被宣告无罪，或者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地位，义人的地位。哦，不是法利赛人，是这个，不是那个。法利赛人祷告得很好，很漂亮，也祷告的可能许多也是事实，也做了，又十一奉献，又是禁食。但是耶稣的结论呢，让人非常的 surprise，对当时的人非常的 surprise，因为法利赛人是人最备受尊敬的人，税吏是最被人鄙视的人，怎么让耶稣一说的话完全反过来？这简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翻转。感谢赞美主，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尽管外表很虔诚，却他的罪却没有被赦免。他表演，他在圣殿里面等于是表演了半天，来的时候怎么样，回了家还是怎么样，带着罪来还是对带着罪回去。有人说他不是说自己有善行吗？对，在神的眼里看，就算你有这么多善行，你还是罪人。你不过跟这个税吏比，你比他好，但是你根本达不到神的标准嘛。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对吧？你从来没有认你的罪，你总是，而且呢，你比来比去，你觉得比他好。今天也是，今天你我觉得比他好，你觉得就够了吗？为什么你就是标准呢？假如你的善是60%，为什么达到60%就算是标准呢？假如你的善是70%，为什么70是标准呢？为什么是？假如是80，为什么是80是标准呢？人的善是介于0%到100%之间的。人总是有点善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的善能达到百分百。那个百分百就是神的要求，所以你跟他只是相对来说比他好，你怎么就敢说你在神面前是一个没有罪的呢？你从来你有罪，你又不承认，然后你当然你回家你还是罪人，你的罪得不到主的赦免。感谢赞美主。换句话说，他祷告了半天，神没有听。那种所华丽的祷告，神没有听。那种恣意的祷告，神没有听；而税吏呢，就那一句祷告，真实的祷告悔改，神就听了，而且当时就被神宣告：“我赦免你了。”回到家里，当然是被赦免了，就是个新人了。这是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最不同的，不是靠你的善行，完全是靠神的恩典。那么，耶稣为什么能够这样做这样的宣告呢？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受难日嘛。他要亲自的担当人的罪，第三天复活，所以他可以这个罪人祷告的神啊，开恩可怜，be merciful，把你的怜悯给我。这个怜悯就是赦罪，那么赦罪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救赎嘛。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就要救赎罪人，所以耶稣这个比喻里面已经讲了。感谢主。好，然后第14节。下半节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原因。 凡自高的，就是说自己以为自己在神面前信靠自己是义人义的，就一开始说的，我觉得我自己是好人，我比他们强，这叫自高的。必降为卑，这是个被动语态，是必被将来时态被动语态，必被神降为卑。什么时候呢？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接受神的最后审判。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些自己以为自己是好人的，最后会接受神的审判，因为他们的罪没有被赦免。这叫必降为卑，而自卑的呢，必升为高。就是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像税吏一样，这叫自卑的，必升为高，也是个被动语态，就被神升高了。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宣告你罪得赦免。但是弟兄姊妹，称义本来是一个末世的一个概念，就是神在最后审判全人类的时候，就像法官一样，他审判完以后说无罪释放，不是你真的没罪，是神宣告你无罪。为什么？因为神把你的罪归给了他儿子，你在地位上就是无罪释放。神把你的罪归给了他儿子耶稣基督，把耶稣的义归给了你。这叫因信称义，就像马丁·路德说，一个贫穷的女子嫁给一个富翁，她欠了很多债，富人不但帮她还清了债，而且富人的家财也是属于她的，这叫称义，因为她跟这个丈夫联合了，丈夫不但替她还了债，而且她还可以享有丈夫的财富。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当你信耶稣的时候，耶稣，神不但赦免了你一切的罪，还把基督那个义归到你的头上，这叫因信称义，这叫福音，是被归算的，不是说我们真的变得那么好，是一个地位就翻转了。称义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法庭的用语。感谢主。那么这个准备，当时的读者丝毫没有准备，完全颠覆了他们的三观，对吧？最受尊敬的人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局，最被鄙视的人啊，竟然是这样的结局。听见没有？这个比喻的要点就是这里。所以我们说，好人需要信耶稣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对吧？我们的好是相对的，在神的眼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依靠善行的人将被神定罪。依靠神怜悯的人将被神赦罪。我再说一遍哈，依靠自己善行的人将被神定罪，依靠神怜悯的人将被神赦罪。那么，按照神的标准，好人也是罪人，所有的好人也是罪人，因为你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么讲到这里的话，哈，可能对我们华人来说，有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这个比喻当中都是以色列人嘛，以色列人他本身是，相信是有神论者，相信耶和华的。对我们华人来说，很多人还不相信有神呢。当然，你不相信有神，也就不存在罪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标准是我们说按照神的标准，你是罪人嘛。假如你根本不相信神，哪来的罪呢？啊，就像有一个人说的，假如没有神，我什么都可以做。这句话在理论上是对的。假如没有神，假如你根本不害怕报应，对吧？那你不是说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吗？只要不要被法律逮着，你就可以做吗？你也不怕报应吗？你也不怕将来死后的审判吗？对吧？那你还不是损，你一生就是尽量的满足你自己的私欲吗？这句话是真的，但是人哈。但人的心中哈，首先要说哈，都有一个神的概念，都有一个神的概念。我要说一点，听见没？刚才我说到，所有的好人也是罪人哈，其中有一个罪，你知道是什么罪吗？就是不信神，不信真神。有人说这怎么是罪啊？我跟你们讲个真事儿哈，有一个寡妇，她年轻守寡，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后来这个孩子也挺争气的，啊，升学，找到工作，成家立业。结果呢，这个孩子娶了媳妇呢，有一点忘了娘。原来跟妈妈关系很 close 嘛，结婚以后呢，就好像很疏远这个妈妈。 那么之前的话，人们给这个寡妇传福音，他都说我是个好人，我是本分的妇人，啊，自从我守寡以后，我一直是含辛茹苦养孩子，我哪有什么罪呢？结果直到后来，当他儿子冷落他的时候呢，别人又给他传福音，他突然意识到我也是有罪的。为什么呢？虽然我是一个妇道的，守妇道的一个女人，我没有犯过什么罪，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从来不认识这位真神，就像我这个儿子，我给他那么多恩典，他怎么竟然把我给忘记了呢？好像没有我这个妈呢。听到没有？不信神哈，不信真神本身是一个罪。我们知道不孝敬父母是个罪嘛哈。你有没有想过，那你的要不要孝敬你的祖父母呢？你再往上推，要不要再孝敬他们的父母呢？推上去，要不要孝敬亚当夏娃呢？我们的祖先呢？再推上去，要不要孝敬那位创造亚当夏娃的神呢？有人说怎么孝敬他？因为他造了我们，不但造了我们，他还护理着这个宇宙，他赐给阳光，他赐给雨水，他赐给空气，他赐给生命气息。我们呢？我们说都是自然形成的。弟兄姊妹好，这本身是一个罪。神本身哈，如果你扪心自问哈，一定有一位神。我们不需要证明，这是圣经说的。神，人对神的存在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呢，人常常不去想这个事儿，不去把他让神来拜他。在罗马书1章20节有一句话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是灵，我们谁也看不见。但是，借着宇宙万物，看到了神创造的手。这个宇宙这么有规律，这个宇宙这么美，这个宇宙这么有目的，它不是偶然形成的。而且，这个宇宙本身是从无到有的。这不是我说的，科学也这样证明了。以往，一些无神论、唯物论，哈，认为宇宙是永恒的。现在科学证明，这个宇宙有个开始。第一个就是大爆炸理论，啊，认为这个宇宙原来就没有，就是一个基点，后来一爆炸，爆炸就扩散嘛，形成了今天的整个宇宙。大爆炸理论是现在天文学很权威的理论嘛。那么现在哈，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一个观点什么呢？哈，宇宙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有了。那么，德国有个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就问一个问题，我们经常都不想这个问题。那么宇宙为什么会从无到有？为什么整个宇宙不是无，不是没有，而是有？那么根据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第一，宇宙造了他自己；第二，宇宙自己就哈，宇宙一个是宇宙创造了他自己，啊，第二个，宇宙自己就从无到有；第三个，宇宙是神造的。那么这三个哈答案里面，哪一个最合理的哈？首先，他说宇宙造了他自己，这个就自相矛盾的。宇宙要造他自己之前，必须存在嘛？如果宇宙是存在，它就不是不存在，对吧？所以你不能这个是不成立的。第二个，宇宙自己从无到有，那么这个也不符合科学的。科学是讲究因果关系的嘛？现在你的原因就是零。一个零的原因导致这么大的结果，这在科学上根本说不通嘛。那么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是神造的，《创世纪》1章1节，圣经从来没有跟你证明有神，它就预设有神的。所以1章第1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创造的原文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不是用现有的，人是无法创造的，人都是制造。神呢，而且不是用神，不是用他的一部分造，他是用他的话来造，他说有就有了，命立就立了。所以宇宙从无到有，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神造的。那么还有呢？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证明宇宙有个开始。啊，这个定律有一个应用就是什么呢？宇宙当中的能量是从高处往低处在扩散，当达到热平衡的时候，整个宇宙就静止了。现在我们要反推一下，现在这个宇宙还在运转的，表明什么呢？还没有达到热平衡，表明什么呢？还在扩散当中，表明什么呢？宇宙有个开始。因为假如宇宙是永恒的，它在某个点已经达到热平衡了，就会静止的。但是今天它还是在运行的。 我只是用科学上两个证据哈，告诉大家宇宙哈是有开始的，而宇宙有个开始，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神造的。还有大家知道哈，有这个，在美国哈，就是有两种学说，一种叫进化论，中国更全是进化论了。美国有两种，一种是进化论，一种是智慧设计论 （intelligent design）。这两种都不是宗教，都是科学。那么这两种你比较一下的话，哈，智慧设计论它的证据多过进化论。这是涉及到我们刚才说到宇宙的起源，现在是说到我们人的起源了。人到底怎么来的？进化论是建立在三条假设上的：细胞突变、物竞天择、时间。啊，但是科学医学上证明，细胞突变是不多发生的。发生的时候，大部分是有害的，就像癌变一样，不是有益的。第二呢，物竞天择是什么呢？Natural selection 就大自然的选择，就是当你这个突变是好的，大自然就留下了；如果是坏的，就淘汰掉了。哎呀，这把大自然好像像那个实验室的哈工作人员一样，好像有理智可以选择，但是大自然本身是盲目的啊，它怎么会选择呢？人可以选择。第三个呢，时间够就什么都可以发生。你让100万个猴子打字，打100万年，可以打出一部莎士比亚的著作来。这是进化论的第三个假设。我们说哈，这是不可能的，靠这种几率、偶然性。好，我这块手表，你看到这块手表，肯定有造手表的表匠。如果把我的手表拆成零件，放到一个杯子里面摇，你摇多少年能偶尔摇出一块表来呢？答案是不可能的，对吧？那么智慧设计论呢？哈，尤其是有两个特别，你们在座有很多搞医学的哈，就像那个达尔文哈，那个时代没有电子显微镜嘛，他认为人的细胞就像一团果冻一样，没有什么复杂的。后来电子显微镜问世以来呢，人们发现那个细胞的结构太复杂了。啊，要描述一个细胞，除非你用一个工厂层的比喻，啊，有发电厂，有自动化连锁工厂，有回收中心。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你觉得一个工厂光有一个螺丝钉能够运行吗？根本没有办法嘛！啊，你就加一个转床也不能用，那也不是个工厂，那太简单的一个自己家都可以有的。一个复杂的工厂必须是什么呢？一开始都到位，它才是个工厂。这在生物学上叫不可简化的复杂性。就像你一个电脑哈，你光拿个鼠标，你先说你慢慢运行着，以后慢慢再加这个和加那个，这就是物竞天择，从简单到复杂。而我们整个人的细胞不是从简单到复杂，一开始必须是那么复杂，它才是细胞，否则就不是细胞。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DNA。我们现在哈在座的有都是 DNA 那个遗传信息哈，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数字信息，不过它是化学字母，鸟嘌呤、线嘌呤、哦，胸腺嘧啶和胞嘧啶四种化学物质排列组合，构成了遗传基因那种复杂的信息。那么我们现在要说哈，你现在我们要有一个信息，有一个 information，有一个程序，必须电脑编程员编一个程序嘛，对吧？你不可能自动就出来这么复杂的信息。欢迎你来到孟菲斯，你就看到这个题目都是人写的，不会自己雨淋水冲搞出来的，啊，更何况这么复人体 DNA 这么复杂的信息呢？所以我讲这些是什么呢？哈，对于神的存在，如果你真的肯，去思想，你知道神的存在是心知肚明，大到宇宙万物，小到我们的 DNA，都看到了神创造的奇妙。所以，约翰福音有句话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个道，希腊文是 logos，后来演变成中文的后，英文的后缀 logic。所以，任何学科后面都有一个 biology、physiology、theology、psychology、logic 就是那个道。任何的科学就是什么什么之道，因为圣经上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是谁呢？那个 logos，太初的那个 logos，那个 logos 就有真理、有原则、有信息的意思。 那个道就后来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单是受难节为我们死了，他就是造物主。在神创造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道造了宇宙万物，所以人体也好，生物也好，宇宙万物也好，都那么有规律可循。而科学家的责任呢，就是发现这个规律，不是吗？科学不就是一科一科的学问吗？是吧？神造的是包罗万象，科学不过是一科一科的嘛。所以哈，第一点，我们要想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首先要认一个罪，不认识神，不承认这位真神本身就是个罪，就像不孝敬父母一样。那么接下来哈，这个罪这个字哈，我们还犯了许多其他的罪。罪这个字呢哈，在希腊文是 hamartia。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好，我们看看这个哈，这个图片，世人都犯了罪啊。好，再往下走，再往下翻，好，再往下走，再往下翻一页。好，我相信在座的你都遵守了国家法律，否则也不会在这里。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哈。好，你遵守了法律，有没有射到靶心呢？没有，你射到靶子了，靶子的最外环。好，再看下一个，下一个字键。你不但遵守了国家法律，你呢还遵守了良心道德，孝敬父母，你忠，对你的配偶忠实，没有第三者。好，你遵守道德，好，你是第二种字键，第二字键在靶子上面，但是还没有到靶心。然后第三字键呢，心思意念，你有些你经常想的东西也挺好的啊。好，你也射到靶子了，但还不是靶心。好，然后再看第四支箭呢？神的荣耀，神的标准。活的时候把神的荣耀反映出来，而且持续的，不是偶尔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神的标准，同意吗？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凡杀人的必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动怒，谁没有动过怒呢？动怒就是犯罪了。然后你们听见有话说就是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他心里面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哎呀，这个罪，谁没在座的弟兄们男士们，我想都犯了，承认吗？我们不会犯强奸的罪，我们也怕法律嘛，我们还有个道德的面子。但是我们心里面难道没有吗？在美国这些年，在性上面罪太多了，除了这些这色情网络，什么同性恋了、变性了、婚外情了，人们根本不把这个性犯罪当成是罪嘛，觉得这个人畜无害有什么关系啊？这在神看是罪，谁没有犯过黄，有没有过黄色的念头呢？还有呢，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又讲了，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就吃什么不要紧，出口的才能污秽人。你看马可福音7章20节到23节这样说，他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读、骄傲。妄妄，这一切恶都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且能污秽人。这里面大家对照一下，我相信你总能中招的，不一定你所有都犯，总有一些会犯过的。其中最后两样的叫骄傲和狂妄，这也是罪，这也是罪，而且这个是什么呢？大罪。C.S. 路易斯讲的，写那个《返璞归真》的 C.S. 路易斯讲的，他原来是个无神论，后来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护教家。他说，骄傲为最大之恶，不争、怒气、贪婪、醉酒等等，和骄傲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魔鬼是因为骄傲才变成魔鬼，骄傲带来诸般的恶，骄傲是人心对神彻底的背叛。所以 C.S. 路易斯讲的挺好的，骄傲。其他的罪可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骄傲的罪，骄傲的人最孤单了，因为他不能容许朋友比他强。一强的话就变成他的敌人。魔鬼之所以上帝没有造魔鬼，上帝造了天使，其中有一位天使又 美丽又充满了智慧，基洛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但是后来呢，他要跟至高者同等，他要跟神同等，于是堕落成为魔鬼，在天上制造了一场背叛，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背叛神，变成了今天的乌鬼。我们经常想，骄傲是个罪啊，不但是个罪，是个大罪。他说，骄傲的人很难让一个人比他强，所以骄傲的人是最难相信神的，因为你要相信这位真神耶稣，你必须服下来，承认你是人，他是神。但是骄傲的人呢，往往做不到这点，是最难信的，所以骄傲也是个大罪。感谢主。那么刚才说到哈，好人，大家看到了吗？所谓的好人，按神的标准都是罪人，所有的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亚当夏娃犯罪，把我们都是他的后代。这个罪就，一方面是他代表我们犯了罪，另一方面他把这个罪也遗传给我们了。小孩子也有罪，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你父母很像啊？他的一些优点你有，缺点你也有。我的孙女快7岁了，孙子3岁哈，我们每个礼拜跟他视频，他们也在田纳西。视频的时候呢，我那个孙女经常把弟弟推开，我要跟爷爷奶奶视频。好，我们跟这个孙子说的多了，他就觉得不高兴，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更爱他。兄弟们好，这个小孩子，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小 baby，像天使一样哈。但是我要告诉你哈，那个小孩子是个小罪人。大卫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我们之所以是罪人，哈，我们之所以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是罪人，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有人说呢，为什么哈？因为父母哈，并不是说大智大慧讲，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就有罪了，这并不是说他父母之间的夫妻关系本身是罪恶的，没有，婚姻是神造的，不是说这种关系是罪恶的，而是说他的父母继承了亚当夏娃的罪。一代一代遗传给我们，我们每个人本身就有这个犯罪的本能，有犯罪的潜力。只是你在母腹中你犯不了罪，但你出来以后做 baby 你也很少能犯罪。等你越长大，人一般来说哈，越长大犯的罪越多。你本身已经有罪恶了，所以然后你就各种罪就犯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好，在神的眼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亚当里面的，在亚当里面的全部是罪人，我们的好只是相对的，我们的是在神面前是罪人，这是绝对的。今天，除非你信了耶稣，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你才是个义人。这个义也不是因为我们一下就那么成了圣人了，而是神把我们的罪归给了耶稣。那有人说了，光归给了，我还不会变得越来越好吗？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为什么？因为你接受了圣灵。接受了，这叫重生。父母给我们那个生命是有罪的，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是没有罪的。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你越变越像神。这个变不是你厉害，就像树结果子一样，果子用不着努力去结，它跟树连起来，它就能结出果子来，就是好的行为就出来了。不是我们厉害，是神厉害。神把一个美，他的生命给了我们，越变越像主。感谢赞美主。所以，而且呢，哈，有罪的人，有罪的人。还要受审判的。昨天我就讲了，有罪的人是神的敌人嘛，是背叛神，罪得不到解决，我们和神之间是敌对的关系。神看我们是敌人，我们看神也是敌人。这种敌对的关系会招来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今天就有，将来更有。所以罗马书1章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将来是什么呢？将来就是。本身弟兄姊妹哈，死就是犯罪的结果，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个死有3层含义：第一，身体会死，每个人都会死；第二，活着的时候就是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跟神隔绝的，而神是生命的源头，跟神隔绝，在神看就是死的，就像一棵树。砍下一个树枝子，你看到它是绿绿的，它跟树已经断绝开生命的联系了。第三个是最可怕的，永远的死亡。死后还有审判，人死不是如灯灭的，因为人有灵魂。我们这个人存在以前没有我们， 父母生了我们的时候，神给我们造，神借着父母结合造了我们，不但造我们的身体，也造我们的灵魂。从那个时候，我们才存在。但是，一旦有了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一直会存在下去的，因为我们本身是有一个灵魂在里头的。所以，我们好，不光只是活着100来年就完了，我们要面对永恒。我们所以说，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怎么？且有审判，死后没有完。你认为人生仅仅是这一生吗？如果仅仅是这一生，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将来永恒，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要死了，为什么要考虑将来，对吧？弟兄姊妹，人生如果仅仅是这一生，你真的不用考虑那么多。但是人不光是这一生，人有一个永远存在下去的灵魂，而且将来所有信的和不信的也会复活。信的呢，复活以后得永生；不信的呢，复活以后受审判。那个审判是永远的，今生比起来永恒太短，就算你活100岁老人也太短了。所以，做一个什么聪明人呢？在我们今生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为自己的永恒就要做出一个打算：我到底将来去哪里？是今天就要决定。你这个决定不了，你真的是哈拿自己的生命做赌博，因为我也不能把天堂显给你看，我也不能把地狱显给你看，但是同样，你也不能证明它没有。就像有一个人说的，地狱是人们知道以后就太晚的一个事实，因为当你知道有地狱的时候，你已经在地狱了。所以帕斯卡，帕斯卡就是那个压强那个单位，法国的一个科学家，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写了一本《思想录》嘛，他里面就说一个帕斯卡的打赌，对吧？他说你好不好跟神打个赌？打赌有上帝，人有灵魂，有天堂有地狱。好，我们就打这个赌。假如这个赌。你赌的是哈，你赌的是有上帝，人有灵魂，有天堂。这个赌，假如你赢了，你就到了天堂；假如你输了，你也没有失去什么。好，今天你说有上帝，有天堂，人有灵魂啊，结果呢，就算我们就姑且说它是个打赌哈，我信了半天，结果死后什么也没有，那你也没有失去什么吗？听懂吗？就拿这个利益的关系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赌是什么呢？没有上帝，没有灵魂，没有天堂。好，这个赌呢，好，现在我们打这个赌，打这个赌，你赢了就没有嘛？赢了就说你就没有嘛？我原来我今生就不相信有，结果死后什么也没有。好，你赢了，你赢了，你什么也没有赚到，你赚到什么了吗？但是假如你输了，那你就输了一切了，那你就真的到了地狱了。都你知道地狱已经太晚了，看到了吗？所以帕斯卡为什么打这个赌呢？就是说鼓励他那些平时不去思想信仰的人，你要想这个问题，你不能每天不想，每天都是今天要今天过今天的。你要想，我们人明天怎么样不知道，我明天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是我自己很有把握，我信了耶稣，我知道无论我什么时候死，我到他那里去，我已经为我最后一站安排好。另外，无论耶稣哪一天来，我会被提，我会。改变变成复活的身体，进入新天新地。所以对基督徒来说，生死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都解决了。所以今生比起永恒来太短了。今生活着要为自己的永恒去考虑，因为死后是有审判的，死后没有完的。我们都是罪人，怎么考虑呢？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经常有人问我信耶稣是为什么？啊，你为什么去上学呢？学知识嘛。哦，为什么去商场呢？买东西嘛。为什么去理发店呢？理发嘛。为什么去医院呢？看病嘛。为什么信耶稣呢？解决罪的问题。你如果问我为什么信耶稣，就是解决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没有任何人能帮你解决，只有耶稣。就是这不是我说的，耶稣说的。他说有病的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耶稣来世界上的目的，这是受难节的目的，复活节的目的，就是拯救罪人。那么，所以我们讲哈，那个税吏说：“神啊，开恩可怜我，那个怜悯，be merciful to me。”神最大的怜悯，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就像约翰一书4章10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他先爱我们的，主动爱我们的，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做了挽回祭，挽回什么呢？挽回神的怒气。神是公义的，有罪的必须罚，必须罚到地狱里头去。但神不希望我们下地狱，怎么办呢？又要满足他的公义，又要满足他的慈爱。他用了一个唯一可行的方法，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取了肉身。让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让他义的代替了不义的。当神把我们的罪恶归给了他儿子耶稣基督，只要你信他，你的罪就一笔勾销，挽回了神的怒气。神本来是要审判我们的，耶稣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就挽回了神的怒气。我们跟神之间化敌为友，跟神之间从敌对关系变成了和好的关系。而且耶稣不但死了。不活了，我们信的不是个死耶稣，不活，今天还活着的耶稣。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2025年9月21号，Charlie Kirk 哈那个追思礼拜上，应该都看过吧？啊，我想都看过。在那个追思礼拜上，他的导师叫富兰克·图雷克 （Frank Turek），他有一段讲话。他是个基督教的基督徒的护教家，所以查理克克的很多让他推荐一些书籍他来看。那么他说：“我想让你们知道，对，我先说一下，查理背那个中弹以后哈，中弹以后呢，当时他这个导师就在现场，然后他们一些人赶紧把他放到一个面包车上，他的个子很高嘛，整个后面都把他放到后面，这个导师就在他的脚旁。”他说：“我看着查理·可可，他的眼睛是微睁的，没有看着他，好像看着天上。后来根据那个医生的说法，哈，他没有感到痛苦，因为那个子弹来得太突然了，直接打到致命的地方，他都来不及痛苦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的眼睛看着前方，他说他在看着天堂，而且他确定他就到了天堂。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查理此刻。”正在天堂，他在那里，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丈夫和父亲，不是因为他拯救了无数大学校园中陷在黑暗里的年轻人，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争取选票去拯救国家，也不是因为他为救主牺牲了自己。查理·科克能在天堂，是因为他的救主为查理·科克牺牲了自己。查理·科克，我觉得他真是，我们没有听到他的丑闻。他的妻子最有说服力，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最强调家庭。但是呢，这里说不是因为他好，他才到了天堂，他也是个罪人，是因为耶稣替他死了，他才到了天堂。他接下来讲，听好了，来世你只能得到两样东西，公义或是恩典。女士们、先生们，请问你们当中有谁愿意从一位无限公义的神那里得到公义的审判？而唯一能从无限公义的神那里得到恩典的方式，就是他要在我们的位置上惩罚一个无辜的代替者。这个无辜的代替者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查理·科克承认他是罪人，耶稣拯救他，特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和平奖的那位也承认他是罪人，还有呢，Billy Graham 葛培里，著名的布道家，我相信他的行为比我们都好，他也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我们更道德高超的基督徒、传道人，他们都承认，他们都是罪人，他们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那么，好人需要信耶稣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我们多好，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还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相信耶稣，我们才能罪得赦免。就像那个税吏的祷告一样，神啊，开恩可怜我。你只要真实的愿意相信这位真神，相信耶稣基督，承认你的罪，今天你就罪得赦免，今天你就因信称义。今天你就从一个在神面前罪人的地位变成了义人的地位，免去了将来的审判。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在座的哈，今天大部分是基督徒，但是我看到有些还没有信主的。你们听完今天神的话，这耶稣的比喻吗？我给大家也讲清楚了，啊，解释清楚了，这是神在向你说话。今天你能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那么，我现在邀请你，今天晚上我就邀请你相信耶稣。为什么？因为神爱你。神希望赦免你的罪，神希望将来你不要免去神的审判。神爱每一个人，因为都是他造的，都有他的形象。他希望你今天就为你的永恒做出一个明智的抉择，今天就相信耶稣基督，你就罪得赦免，你就成为一个义人，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好吗？愿意的话，就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好吗？你可以开口祷告，也可以心里面祷告。我说一句呢。你跟我说一句，你心里愿意相信，口里就表明你愿意相信他，他就在我们当中，只有今天愿意拯救你，你需要他，像那个罪人一样，像那个税吏一样谦卑下来，真实的相信他，你马上就称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不需要你立功行善，不需要你积善成德，不需要你把整本圣经搞懂，只要把今天这个信息相信了就可以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谦卑在神面前，你就蒙到这样的恩典，好不好？我说一句呢，请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是一个罪人，我在许多事上都得罪了你，达不到你的标准。我甚至之前都没有相信你，你却爱我，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耶稣被钉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的罪。耶稣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谦卑，我愿意相信。求你此刻就赦免我的罪，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赐给我新生命，让我此刻就罪得赦免，让我此刻就得着新生命，掌管我的生命，赐给我永生。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仍然低头哈，仍然低头闭目。刚才跟我做了祷告的，请你举手好吗？有没有？我说今天好，感谢主。还有吗？好，感谢主。还有吗？还有没有？今天你做了祷告的，还有没有？有愿意的话，请你举手。举手不是你的举手能救你，是你的信心可以救你。你举手是希望大家看到你信了，让教会可以帮助你。在主里面成长。好，我再最后问一次，还有刚才做的祷告，或者你现在表示愿意相信的吗？最后一次，请你举起手来，有没有？还有没有？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啊，那么请你们信了以后呢，告诉带领你来的人啊，然后让他们告诉教会的负责人，让他们帮助你们。在主里面成长，啊，我们为你们高兴，因为圣经上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使都为他高兴，神也欢迎你们回到神的家，我们也欢迎你们，啊，给他们个掌声好吗？啊。